我们今天要读这个但以理书最后一章哈，第十二章。好，这个是十二章啊，十二章其实是接着从第十章开始啊。第十章，但以理那时候在一个河边啊，叫做西底结大河，或者叫做底格里斯河啊。那这个地方他那看到一个人，他是穿着这个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啊，这是第十章那个地方。上回我说这个人可能基督啊，是基督，但是后来在跟那个 Joey 讨论讨论，后来想想说，也是有问题，因为他后来呢，他讲到说他被波斯的魔军拦阻啊，然后呢，他还要去跟这个希腊的魔军这个征战啊，这个看起来就很奇怪了，基督怎么会被这个魔军拦阻呢啊？那所以这个地方。想一想还是可能是一个天使啊。好，所以这个地方我要这个修正一下，不然的话大家会如果有一个印象认为说这个基督也会被这个什么这个魔鬼拦阻啊，这个就好像不太合乎真理了啊，因为他是神嘛，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看这个 PowerPoint 啊。第十二章啊，十二章你看这个是图啊，就是但以理他会看到有一个站在河水以上的，就是那个穿细麻衣的啊，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的那个啊，他站在河水以上啊。那这时候呢，两岸又突然出现了各一个人啊，就问他说这些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啊？这个是这一幕啊，所以总共是有三个人在那边。那旁边这个是但以理，但以理其实呢，我在想说他不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啊。那时候他已经是年纪很大老人家了，应该是白发苍苍了，对不对？好 ，Anyway， 那旁边这个人呢就问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那中间这个就说哈，要到一载、二载、半载哈，打破圣明权力的时候，这一切的事就都应验了。那是哪一些事啊？就是前面所讲的哈，第一节啊以来哈，这边讲了许多的这个预言哈。好，那我们就看一下前面这些预言里面。到底是讲一些什么事情啊？我们记得前面这个但以理书前面他有提到70个7啊，70个7，这个是在第九章的地方啊，第九章的后半的时候呢，有讲到说为以色列啊，为这个你本国之名和你的圣城啊，这个第九章的第24节啊，他说已经定了70个7啊。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除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好，那这个70个7的这个预言呢，是很重要的，因为牵涉到末世。所以我们看这个图啊，看这个图，我们曾经有解释过，这70个7呢，这个一个七就代表7年。那这70个7呢，分成前面的69个7跟最后一个七，那这69个7跟最后一个七呢，中间插进整个教会时代啊、教会时代，所以前面的这个69个7呢已经过去了啊、一直到基督进耶路撒冷啊、所以他第一个七69个7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啊、是从这个波斯王啊、下令重建耶路撒冷那时候开始，那是亚达薛西王的时候第20年啊。那个是445年 ,OK, 好，从那个时间开始算，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说有受高君啊、所以呢那个是到主后32年啊、那所以算一算呢，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一天可能是应该是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啊、所以这是前面的69个7啊、然后呢我们现在是要看进到最后这一个七，最后这一个7年啊、这是7年的大灾难啊、那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敌基督跟犹太人缔结盟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开始会重建圣殿啊，然后呢会有恢复献祭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看着耶路撒冷啊，什么时候呢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重新建立起来呢？那就是进到最后这7年了啊。好，然后7年之后呢就是结局，那时候主耶稣会公开的降临啊。那这当中啊，这7年的当中有分成前3年半跟后3年半啊、哦。那这个中间的这个分界点叫一七之半啊、哦。一七之半 那时候祭祀跟贡献会止息，就是在圣殿里面本来有祭祀的，本来有贡献的呢，都会停止。然后呢，在圣殿里面呢，会敌基督会在里面设立偶像，就是一期之半所发生的事情。好，那然后接下来呢，就最后这三年半呢，就会发生很大的逼迫，特别是犹太人会受到很大的逼迫，好，那我们现在再来仔细来看，今天我们主要看这个部分。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个第十二章啊，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的预言，很多是集中在这最后这七年，最后这七年。好，那这个七年呢、是按照犹太人的算法，他们一年算360天的话呢，七乘上360天就是2520天。好，这2520天里面，那我们把它分成一期之半的话呢，所以一半的话是多少天呢？就1260天。好，1260天。那这段时间他前面就说第一节。他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然后呢他说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所以这个预言啊，这个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也提到过，会有大灾难来到。他说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经过这么大的一个灾难的。好，然后呢，在你本国的民中，凡露在册上的必得拯救。所以这段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是什么时候来到呢？就是那最后那七年的后三年半，后三年半会发生的一个大的灾难。那时候不仅有敌基督的逼迫，而且还有很重的天灾，天灾，那个是神的审判临到。好，所以这个是讲到说这个最后的这1260天所发生的事情。那到底是谁会名录在册上会得到拯救呢？他说在你本国的民中，所以这个是讲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有一些人会得到拯救。那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启示录里面第七章第四节里面说，那边有144000个以色列人呢会蒙保守。所以总共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所以他每一个支派有12000个人，12000人乘以12就等于144000人。所以那边有144000人呢，神会把他们特别的保守。所以在这里呢，但以理他也预言了，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所以这应该就是讲到这个这144000个以色列人。那这一期之半，好，你看对第十一节啊，从除掉长线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好，除掉长线的燔祭，设立行毁坏可证之物。我们那时候讲到说，这个就是在那个一期之半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我们就说世界末日啊，最后那三年半的时候，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在圣殿里面的那些祭祀都停止了，然后呢，毁坏可证之物是什么？就是那个偶像，他们会在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里面呢，设立那个敌基督的那个像，叫人去拜他。圣经里面称那个像是叫做行毁坏可证之物啊。好，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他说会有1290天啊，1290天。那我们刚刚看到说是最后这半年是1260天的，那所以这个呢中间呢这个多出了30天。那这段时间是什么意思呢？这段时间他说就是圣殿里面会有那个偶像会存在那个地方，会存在那个地方。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所以这三十天呢，可能是为什么多出30天来，就是除了逼迫之外，后面这30天有可能是他们用来洁净圣殿。因为到了这个三年半结束的时候呢，主耶稣都已经把这些敌基督啊全部都摧毁了，那敌基督跟那假先知呢都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了，所以后面这三十天照理说应该就 OK 了，天下太平，对不对？所以这为什么会多出这个三十天，这个偶像还在圣殿里面呢？所以这三十天可能是用来洁净圣殿。好，我们在前面有一个地方啊，他讲到说这个有提到一个2300天，那个是在第八章的第十四节啊。第八章的第十四节他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圣所就必洁净。好，那这个2300天放在这里是什么个意思法？如果我们把这个1290天 1290天的末尾，这个算是圣殿都完全洁净的话，我们往前推2300天，那就是说这个最后一期开始，前面会有250天的空档。那这个空档是什么？就是这空档之后呢，圣殿才开始会有一些东西，一些活动开始。所以有解经家他们就推论，可能这250天呢，就是敌基督跟犹太人缔结合约之后呢，这个重建圣殿的一个过程。今天要重建那个圣殿，据说是很快，也许一个礼拜就可以把它盖好，因为他们所有东西都已经预备好了，他们那种重建圣殿的科技呢都已经很齐全了，所以要盖一下就可以把它盖好。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要把那个清真寺挪掉，那那个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所以这250天可能要包括把这个清真寺挪掉，挪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他们也许这个时候重建圣殿。然后接下来呢就是2300天，这2300天之后呢，圣殿才得到洁净啊。好，但这个是这但以理书里面有几个日期，我们就把它摆在上面看一下啊。好，那接下来最后倒数第二节啊，这个十二章的第十二节啊，他又提到一个日期啊，等到1335日的这那人变为有福啊。那英文是怎么说啊？英文是说哈 ，Blessed is the one who waits for and reaches the ends of the 1335天啊。如果你能够等候到那一天，而且你能够 reach the end 啊，你能够达到那一天的话，你就有福了啊，你就有福了，好像这是一个赛跑啊，你能够跑到终点，或者是一场这个比赛，你能够坚持到最后那一刻，你就有福了。如果你没有办法坚持到那一刻呢，那你就是前功尽弃，好像是有这个味道。所以这个1335天到底是在干什么呢？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前面所说的，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这是在哪一节啊？第十节，有没有？第十节，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他说使自己啊，但是你看英文的翻译倒不是这样讲啊。他说第十节 ,many will be purified, made spotless and refined, 就是有许多人会被 purified, 会被洁净，然后 made spotless, 成为没有瑕疵 and refined, 被炼净，被炼净。好，那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其实应该就是最后这一段时间，最后这段时间，因为这时候苦难太大了。在苦难当中很多人就被熬炼，被熬炼，然后呢，被 purify, 然后成为这个没有瑕疵，然后呢，被炼净。所以苦难会让人更加的警醒，苦难会让人家更加的爱主。在苦难当中呢，我们会更多的觉得我们自己需要神，我们觉得自己软弱，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来全心的依靠神。所以苦难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对不对？苦难让我们觉得需要主，我们跟主连得更近。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己里面很多的这个劣根性呢，被这个这时候被主来对付，被主来对付。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苦难会把我们炼尽？我们自己的原来的想法，很多的思想，这时候都被打破了，对不对？按照我们自己的天然，我们过去那种行事为人过得都是很顺利的，这个时候就不行了。这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说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的话，我们到处都会碰壁，到处都会这个受到管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放下自己的想法，我们被熬炼。好，那这个是苦难当中我们会被熬炼，这个是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但是你看最后这一段时间这边有多出45天，其实到了主耶稣得胜之后，后面这里有30天在洁净圣殿，后面还多出这个45天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都已经这个敌基督都已经被丢在火湖里面去了，撒旦已经被捆绑了，所以这时候已经是天下太平了。那天下太平为什么这时候还被熬炼呢？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讲到灾难之后顺境的考验。有人在这个灾难当中在苦难当中呢， 紧紧的抓住主，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是灵性是很好的。但是呢，一旦这个苦难过去啊，一放松之后就犯罪了，就跌倒了。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例子，对不对啊？大卫就是这样子。大卫在苦难当中啊，紧紧的抓住神，那时候他灵性非常好啊。但是等到后来他这个天下打下来了啊，那时候一切都好了啊，但是他后来就开始放松了啊。这个下午那个睡个午觉睡得很晚，人家在前线打仗，他在家里睡懒觉，然后睡懒觉起来之后，太阳平息，在王宫上面走来走去看，哎呀，看到附近那边有一个妇人在那边洗澡啊，看得很高兴，所以把他叫过来跟他上床，结果没想到那个是他底下一个将军的一个太太，结果呢跟人家上床之后对方怀孕了哈、哦，怀孕的时候他想说这怎么办啊、哦，后来就想要各种方式要掩盖他的罪行啊，到时候还是不行，结果后来就想个办法把对方的先生给杀了。所以这个是大卫犯的一个罪，他就是在这个
犯两个罪
，OK， 他犯了一个罪是第一个罪是跟人家上床了哈，第二个是把人家先生给杀了。这个就是他在顺境当中，他没有这个通过这个考验，生于忧患，什么死于安乐啊、哦？所以说后面还有这45天的这个是。对于我，让我们是在顺境里面的考验。那个，就你说一下那个丁老弟兄的那个。
哦，对，有一个在那个中国国内啊，非常受到逼迫的一个地下教会的领袖，啊，他姓丁。那后来总算是可以出来了啊，几十年以后出来了，人家就把他接到美国去哈。啊结果过了一阵子以后，就有人问他说：“哦，丁老弟兄，你一定现在可以松口气了哈？”他说：“没有。”他说：“我发觉美国比那个国内更可怕。”啊，为什么？他说：“因为在美国那个床实在太软了，那个沙发实在太舒服了，然后那个食物啊真是可口。”他说：“美国比。”在国内更可怕，
对，那个环境呢，让他就很容易
松散，
然后灵里面就松懈了哈、哦。结果呢，晚节不保，那就很可怕，是不是？有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哈、哦，《天路历程》
本人约翰写的，
对，他讲到一个天路客，他用那种比喻的方式哈、哦，来讲到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呢。他从这个一座城叫做灭亡城，要走到那个叫做巡山，就讲到天城啊，要走到天城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所经历到的各样的考验跟挑战。结果呢，他当他千辛万苦到最后终于走到这个天城的门口的时候呢，哎，他突然发现说，哎，另外有几个人也跑过来了，结果他们却是在天城的门口呢，哇，那边有个地方就坠落了。直接掉到这个地狱里面去了，结果他才知道说，哇，原来是天堂的门口，还是底下旁边有一个洞可以直通地狱的。所以那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说你已经走到快到终点了，你就可以放松了。他说不行，你如果说一放松的话呢，一松懈觉得一切都 OK， 这时候呢还是有一条路可以直达地狱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里有提到45天啊，这可能就是灾难之后顺境的考验啊。他说，但是呢，他说如果你能够等到这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啊。所以一定要坚持到底啊，坚持到底啊，不要松懈啊，要警醒。好，等到这段时间结束了之后呢，就是要进到千禧年啊。圣经里面会讲到说，这最后的灾难完了之后呢，会有1000年的这个太平的时代啊。这时候撒旦被捆绑在无底坑的里面，他不能作怪、哦、所以这个时候是千禧年、哦、好，经过千禧年之后呢，撒旦会暂时被释放出来，但是呢后来他会再丢在这个硫磺的火湖里面，那这时候就开始新天新地、哦、整个天地都会被更新了。所以在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第二节啊，12章第二节有说，睡在尘埃中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那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千禧年结束的时候，千禧年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所有的死人都会复活，复活，那是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复活干什么啊？复活要接受审判，那个审判叫做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在启示录第20章11到15节里面有提到。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他说凡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的呢，那都要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面，那是第二次的死，我们人每个人都会死一次，但是如果你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话呢，你还会死第二次，第二次就是要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面，所以这个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在尘埃当中所有人都会复醒。但有人说，这个时候。有一些人的说法是说，这个时候里面应该没有基督徒才对啊，但是很难讲，因为如果没有基督徒的话，就不会有那个生命册在那边要做比对了，是不是？有可能，我相信是那些在历世历代没有得胜的那个基督徒啊，可能在千禧年当中都还没有复活，要等到最后的时候才复活。那在千禧年当中，因为他们没有复活，他们就是相当于在那个外面的黑暗里面，在那边
哀哭切齿。
哀哭切齿，对，那圣经里面有说，在头一次复活里面有份的有福了，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
1000年，
1000年，所以在千禧年当中已经复活的那些，我相信是得胜者，得胜者。所以到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呢，那时候会有基督徒复活，不过那时候是已经是这个那些就是平常不得胜的了。所以那1000年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熬炼，是一个熬炼。经过那1000年当中呢，他们也会被神炼净了，那时候才能够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去啊。OK，那所以这边还有一节就讲到说，第三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在什么时候呢？应该才讲到在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直到永永远远了这个。义人都像天上的星一样那这里还有一节第四节他说那个他说但以理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这个是讲到什么时候？这个其实我想应该就讲到现在对不对？你在这个人类历史里面，从来没有像这个20世纪以后这个知识的增长这么迅速的，这么
大爆炸，
大爆炸的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末世的这个情况许多人往来奔跑或者窃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所以这个是在末世所会看到的一些现象
有飞机啊，
对，所以呢，
，Go
他说，
here, go there。
对，所以呢，他说，所以那个站在河水上的，他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这一切的事就都应验了。一载、二载、半载，就是1年、2年又半年，所以合起来是3年半。然后过了这3年半之后，这一切都会应验。这3年半就是最后一期的一半，就是应该是讲后半，后半这个一结束的时候，这一切都要应验了，那后半的时候，因为那当中这个。犹太人受到很大的逼迫，所以圣灵的权力呢被打破那这个时候后面这个就会进到千禧年进到新天新地。所以这个是但以理书最后这里就讲到说将来的这个会发生的事情但13节他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所以对但以理来说他是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跟保罗一样，必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所以这是一个在地上为神而活的一个人，到最后他所会得到的冠冕跟奖赏我们也要切莫走这样的路一生为主而活。OK，那这个是但以理书，不知道大家对于这部分这卷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前面什么？
前面那一页。
然后呢？
69乘7并不是这两个加在一起的数字。
69乘7不是哪两个加在一起的数字？
69。
哦，你说这个年份
是不是？
对。OK，因为这个是69乘7是
483年。
对，但是那个我之前我们有解释过，那个483要乘上360，而不是乘上365，啊，所以这边的一个期呢，一年呢，每一年都是讲到360天，所以你要把这个360天483年哈，你要再给它除以365，然后呢，还有中间还要加上有些是闰年的哈，所以这个弄来弄去，所以到最后不是。这个才会变成说是从这个445年哈，一直到主前445年，一直到主后32年，啊，还日期也都给它算出来，就是这样算法的，啊，OK，所以单一礼书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跳过来读这个单一礼书呢？单一礼书因为是讲到说被掳之后哈，所发生的这段空档的时间，被掳70年，他们中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呢，它对于末世的预言，对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来讲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 study 单一礼书啊，只有读单一礼书，我们才会对启示录会比较有了解啊。